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啊，我们一起查经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啊，感谢神，让我们啊已经进入到出埃及记查经的尾声啊，求神你特别的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啊，当以色列人啊他们悖逆，他们犯罪啊，我们的神他依然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我们的神依然的回按照他的应许和信实。回到他们当中，我们求神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在主里面，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有把握，何等的确据啊！求神也让我们来珍惜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那宝贵的恩典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我们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34章啊。好，我们大家在看到上一章的这个我们这个经文之后呢，那我们的心的话就是为以色列人真的是捏一把汗，当他们在摩西上山40天之后，他们的心就不能够经受那种属灵的等待，所以他们就犯下了一个很大的罪行，就是铸造金牛犊。这在整个的旧约当中是一个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事件。那么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以后的话呢，那么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圣约就被破坏，而且法版也被摩西摔碎了啊。那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就陷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那么的话呢？摩西在其中做这个一再的恳求，那我们看，那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34章的经文，那么它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前面就是这个圣约的破坏，那么后面呢，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悔改和他们愿意来回到神的面前啊，渴求神同在的生活。他们奉献来建立会幕，那这就是后面的经文的这个文脉。那么今天的经文呢，那就中间就是很关键的了，就是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而且是重新为他们制作法版。那这就是今天经文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那么这个经文的背景的话呢，我们就是前面这样一个简单的整理，就是金牛犊事件证明以色列人的信仰是非常的脆弱的。再一个呢，那么以色列人前行，他们如果没有神的同行和同在的话，那他们会面对迦南异教文化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威胁。那凭着他们这样一个信仰的基础，那一踏入，那可能就土崩瓦解。那么第三个的话呢，那就是摩西竭力的在寻求神再次的回到以色列当中。那么神预备的这个法版已经破碎，那么就需要以色列人的悔改才能够再次的迎接神来回归了。那么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这几个这个背景的话，我们整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经文的观察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把它略过啊，我们在 PPT 里面都有。那么我们从经文的这样一个文脉到它的这一个基本的事实的观察，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它基本的结构的这样一个分析当中，我们逐步的来细化。那这是我们归纳查经法的一个比较通常的步骤。那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从我们34章的文本来看的话，很清楚它是四个部分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1-4节，摩西他按照神的这样一个指示，他准备重新去领受这个法版。那么5-9节第二个部分呢，那这个中间是在我们旧约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神宣告自己的名。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简单的宣告他叫什么，而是他的名，他的内涵是什么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就是10-26节， 那就是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我们在这个部分看到，那神与百姓立约的内容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陈述了，在这里只是在重新立约的中间把它再次的复述了一遍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当神同意与以色列人来重新立约的时候，摩西作为代表以色列人与神签约的立约的那个代表或者说中保，他经历了神恩典的荣光啊。我们看到后面看到他脸上反射出神的荣光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这是一个叙事体的这样一个经文，我们看到有哪些特别的一些我们可以作为细节的观察呢？那这是我们在查经的过程中每一个部分的经文，我们把大致的情况看了以后，要去看到这个经文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它与别的经文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经文它特别之处了。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是有几个方面啊，我们把它归纳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摩西你要凿出两块法板啊，这个和前面不一样了，与先前的一样，两块法板与前面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你去凿出，这个大家想一下，这是不一样的了啊。我们后面再看。第二个呢，神宣告他的名啊，那么宣告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后面也需要去仔细的看。然后神在这里说他是有恩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的话呢，就是神是祭邪的神。哇，谢谢，好，谢谢，好，张强弟兄有哈，好。然后神说是祭邪的神，祭邪者，他说我是祭邪者，那祭邪者是什么意思哈？然后呢，摩西在耶和华神面前四十昼夜，大家看，这是第二次出现这个，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这是同一个四十昼夜还是另外一个四十昼夜呢？哎，这个我们看这个文章的话，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推敲一下。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摩西的面皮，因为他和神说了话就发了光，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他要用帕子来蒙住他的脸啊。大家看，我们在经文的细节观察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一些这些让我们吸引眼球的地方，让我们对他要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我们把这些内容如果解释的清楚了，那么这段经文我们你看，背景清楚了，要素清楚了，结构清楚了，我们再把它的细节它的不同之处找出来了，那这个经文基本上啊，你就可以把它整理归纳了啊。好了，那么我们说摩西这个，我们把它这前面的几点变成问题的话，那我们一一的来提问。摩西凿出两块法板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在查经或者研经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去观察的，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同样是两块法板，但是这是神要摩西凿出两块法板，那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和第一次的两块法板去比对的时候，我们就当然的就能够发现中间的不同了。为什么？第一次的法板是什么？是神预备的，是神预备好的。那么这一次呢，神说要摩西去预备两块，你去凿出两块，那这个石板就不是神预备现成的了，而是摩西要找两块石头把它凿成法板，凿成那个法板的，凿成那个石板的话，那是需要时间和代价的，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前面第一次的两块法板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中间有特别的地方，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那是神他初创的，对不对？那神与人当时立约的关系是比较纯粹的啊，因为当时神立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回应就是两次，他们说凡耶和华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对不对？那这样的关系是纯粹的。那现在第二次谈到法版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破裂了， 这个圣约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被毁坏了，就相当于一个破镜一样，现在要修复，那这是一个修复的问题了，对不对？那第二块法板，那不同的就是它是一个修复和重建的关系，是吧？不再是当初一个纯粹的一个就像那种两小无猜的关系，不是那样的了，是破镜重圆的关系啊。那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第三个不同就是，当第一次的法版，神是一个授予者，没有摩西的参与，是神亲自预备用指头写好的，摩西只是一个接受者，对吧？但是今天呢，神要摩西去凿出两个法版，神在上面再重新写东西，那摩西就成了一个参与者了，对吧？所以这个也不一样。好了，那这么多的不同，但是有什么相同呢？内容是相同的，神可能把前面两块法版的内容重新的把它书写一遍，而且都是神亲自写成的，这就是它相同之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形成的过程，它里面所代表的这个关系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啊把它拆解一下。第二个的话呢，神宣告他的名，这个在旧约当中这个经文出现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这个经文我们印象很深刻，是吧？神，我们在神说看到了他一系列他属性的宣告是和他的名有关系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把神的名和他本身的属性要建立起关系，这就是希伯来文化的一个特点。希伯来文化当中，一个人的名和他自己这个人的品格、他的经历、他的特征是有关系的。那在这里的话，神与他的名与他的属性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这样来看，神的名和他的属性可以说是不可分开的。当提到神的名的时候，你就自然的会想到神的属性。那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的。我们这边说是神的名，那边就是神的属性。在圣经当中，我们有很多提到神的名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在圣经当中曾经提到，比方说耶和华以勒，对吧？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神的名呢、啊。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啊。还有你说还有耶和华尼西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对吧？还有说耶和华沙龙，对吧？这耶和华是什么？这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啊。所以这个都是神的名的一个含义。所以在今天的话，神以特别的方式来把他的属性做了一个系列性的宣告，也就是说神的名代表了他的本质和他的特征。神的名如果说是立约的根基的话，那他的属性就是他的一个他的内容，他这个圣约的内容。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神的属性是他的啊，是他的这个名的一个具体的表达。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神宣告他的名呢、啊、和他的属性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六节七节当中，我们看到那神的宣告反映出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这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我们解经家们把它概括成罕见的集中的自我介绍，这样的表达非常的少见啊。当然在后面也这样有所表达，但是没有这里这么集中，就是神说了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等等，这些都是神的属性的宣告。那么我们归纳起来，简单的来归纳的话，神的属性它就是公义和慈爱的属性，这是它最有代表性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在我们圣经当中，在神的救赎史当中看到神最特别的最突出的两个属性，一个是他的慈爱，一个是他的公义。所以这里说的怜悯也好，恩典也好，不轻易发怒也好，他的慈爱，这都是和他的慈爱的属性有关系的啊。那么还有他的公义啊，就是他不发怒 他这个包括他的赦免，包括他的追讨，这都是他公义的那个属性的表现。所以的话，神的属性，他的公义和慈爱，应该来讲，他是有一个张力的。就是说有，你说只讲公义，那慈爱的话就没有了，你只讲慈爱，公义就没有了，它两者总是彼此拉扯的，这是一种什么呢？属灵的张力啊，两种属性是有属灵的张力的。那怎么能够达到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的？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圣经当中看到的一个难题，作为人来看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一个张力的。那么唯有神最后他解决了，就是他的公义和慈爱能够同时的能够得到成全，而且神的慈爱和公义是无限的，是完全的，他能够达到也达成一个和谐的话，那是什么方式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指向的是基督的啊。好，我们再看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称为祭邪者。那么在英文当中把它翻译成 Holy Jealousy， 是神圣的嫉妒，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神的那种爱的话，首先它是出自于神的，它是神圣的，这种爱的话呢是热烈的。但是我们说在祭邪的这上面，英文的译本都把它翻译成就是嫉妒的 jealous 啊。那么 jealous 就是一种排他性的，那这就很自然的让我们想到在圣经中用婚约啊，婚姻的关系来形容神与人的这种以色列人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们从生活的经验能够知道婚姻的关系是排他的。那在我们能够体验的这样一个生活经验中去想象神的这种圣洁的嫉妒的话，那他也是排他的。那因此来说，那神的祭邪或者说神的嫉妒的话，其实反映的是神的一种正直，他的正直，他属于他的就不能属于别的，是他对邪恶或者是虚假的排斥，就是有神的善良善就没有邪恶的任何的空间，这是这样一种排斥。那这种排斥的话是神本身他圣洁属性的一种排斥，但是另外也是他出于他爱的缘故对他所爱的人的一种保护，就是凡是属神的人，那他就不能再属于任何其他的了，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神的这种祭邪它是一种圣洁的排他啊，凡是属神就不能再属他了，这就是他的这个祭邪的意思。好了，我们再看第五个，就是关于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不吃饭也不喝水。那我们曾经在前面的24章的18节也看到过，那里摩西上山40天，那到底这是同样的40天，同一个40天呢，还是第二次又发生了一个40天？那么很显然我们从经文的这个印证看，这是第二次上山。哪里印证了呢？生命记的10章10节啊，这是摩西自己说的。摩西说10章10节啊，他是这样说的，摩西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在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你看这里说，他说摩西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40昼夜，那显然这就是以色列人犯罪以后摩西又在山上度过了一个40昼夜，这是第二次，这就是经文的印证，这是一个已经解经的例子。就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前面这个部分呢？后面的圣经帮我们解释了啊。好了，那在这个中间的话呢，特别的强调了不吃饭不喝水。哇，这个对于我们自然人来讲的话，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40天不吃饭不喝水，这是真的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审计的。那我们健康的人，我们说7天不吃东西的话， 可能就挺不住了。但是水的话七达不到七天，可能人可能五天就不行了啊。所以的话这个是完全不符合科学医学的。但是摩西在这里特别的，他神特别的强调不吃饭不喝水啊，他是怎么来挺过这四十天呢？哎，那么我们有什么经文能够去验证啊？那么可能能够去使摩西度过这个生理上的这样一个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时间呢？那么我们在《生命记》的八章的三节啊，有一句经文的话，这个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常常引用到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地方摩西说，他说，就是说神苦练以色列人是要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话主耶稣也引用过，对不对？就是在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也引用过，那他是引用的旧约的摩西的话。那这个话是什么呢？摩西显然在这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神口里出的一切话是可以让人活着的，对不对？那在这里，那么摩西他四十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那这里摩西他自己的话印证了这个，就是说在他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四十昼夜当中，神的话就是他生命的力量，这就使他能够四十天能够活下来。并且这个也在我们后世的人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但是真的是摩西在这里就是靠着与神的这样一个同在，他在一个非常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属灵的这个神同在的过程中，他度过了这四十天。那这四十天他不是一个平凡的四十天，在我们看这是一个神迹。那么在这样一个神迹当中，神让他四十天不吃不喝能够存活是为了什么？也是真的是可以看到摩西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圣约已经破裂了。摩西是带着一个渴望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甚至说，神你可以涂抹我的名，是愿意把自己舍弃的心交在神的手中。那可见那这四十天当中摩西是多么的一个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要与神重建那一个圣约的关系。大家看，这个就是他经历神迹的一方面，另外也是一个他在神面前极力渴求的这么恳求的一个过程，对吧？我们也有人说这个四十天禁食祷告啊，对吧？真的有人去挑战过这样的啊，这样一个四十天祷告的这样一个神迹。确实有人在韩国好像有，真的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挑战过这个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的。那么这一个事件也预表了基督后来主耶稣自己他在受洗以后被带到旷野经历了四十天不吃饭不喝水的这样一个禁食祷告的过程，对不对？也面对着魔鬼的试探。所以这个在主耶稣的身上也经历了，不光是摩西，主耶稣也经历了。主耶稣说，主耶稣不是神嘛，其实他也是完全的人呐，对吧？他也是在旷野当中以他完全的肉身去经历的这四十天的挑战。所以这个他不是主耶稣是轻而易举能够度过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对他的生理极限的一个挑战的。所以在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使这石头变成吃的了，变成面包了。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引用的是摩西在同样的这样一个四十天的这样一个禁食当中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神的恩典，就是神的话啊。 所以主耶稣也是靠着这个恩典他经历过的，对吧？好，那这就是第五个。那么这一点是在这今天经文中比较特别的。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摩西见了神的面以后，他的面皮发光，所以要用帕子来蒙住他的脸。这意味着什么？那么这里记录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他在与百姓见面的时候，因为百姓惧怕，他用帕子遮住他的脸。那就是说，摩西在长时间的与神同在的过程中，神的荣耀啊，真的是投射到他的面，投射到他的脸上，使他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就像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象，就像金粉喷到他的脸上一样的。大家是不是想象，真的就像金粉喷到他的脸上一样，所以他出来，他的脸才能发光啊，对不对？你看神的荣耀的那个光是多么的强。啊，所以是神他荣神的荣光的一个反射，是吧？好，那么当他去重新再见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作为他们这些戴罪之身的这些人呢、啊，这些罪人在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从摩西的身上看到神荣耀反光的时候，他们都惧怕，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摩西就不得不用帕子蒙住他的脸，因为不蒙住的话，百姓都吓跑了，可能是这样。所以当蒙住这个脸的时候，用帕子去蒙住，那么也是体恤这些罪人的软弱。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当摩西去见神的时候，他是敞着脸的，对吧？当他去百姓的时候，他是用帕子蒙着脸的。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他揭开和蒙住的时候，他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他是作为神话语的领受者，可以去作为神百姓的中保，去可以去面对神，面对面的与神的话，对吧？前面说过。但是呢，他与百姓的时候是带着神的荣光下来的时候，他是代表着神的，他是作为百姓的领袖来代表着神来与他们见面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面来遮住，那是另外一个身份了、啊，他是一个领袖，百姓领袖的身份、啊、所以一个在面对神的时候，他是神的仆人；在面对百姓的时候，他是百姓的领袖。这是两种身份的一个切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经文中看到特别的地方，我们把它做一个提炼出来的一个解释。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打开看一看的时候，觉得这个经文把它串联起来，觉得特别的有味道。好，那我们归纳一下今天经文的这些要点。那么前面我们说四个部分代表着四重意思啊，很清晰的。第一个就是关系的重建，对吧？这个是第一层的意思，就是破碎后的这个恢复。第二个呢，我们把它说神性的宣告，是神自己亲口的宣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神的约再次的重申，那这个我们称为立约的诫命。再一个，第四个就是荣光的彰显，是摩西脸上荣光的彰显。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四个部分，我们如果把它归纳一下，我们可以从这样简单的文字来整理一下。好，那么我们要在今天的这个归纳的这个要点的基础上，我们要看一看经文背后它有什么神学的含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神的名，这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很突出的，就是它是神属性的一个宣告。所以这样我们就想到在十诫的第三诫当中，神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当时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神的名不能够妄称，不能够乱用神的名呢？是因为神的名与他的本性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这是今天看到的神，他关于我们说神的，我们说看到神本身啊，这是我们在神学含义中第一个要去观察的，这就是关于神的名的部分。第二个呢，神的慈爱和公义，它有深层的一个神学的张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它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对立一样的，有公义你就不能有慈爱，有慈爱就不能有公义，它是一种拉扯的关系。那这个让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要有耶稣， 他指向耶稣，唯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救法，除他以外没有拯救的。这是第二个。第三，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代表着什么。我们在平时的领受中只是想着神的爱，比方说爱百姓，爱我，爱我们这些信徒，那么爱的时候好像就是他和我的关系，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他蕴藏着另外一层关系，就是今天神的深刻的排他性，就是神在爱他属他的人的时候，他有一种深刻的，一种完全就是眼里不能容沙子的那种排他性，一点都不能容下的。这就是神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反复的斥责以色列的旧约百姓的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就是因为有其他的这种偶像崇拜的这样一种瓜葛在里面。好了，再一个让我们看到呢，我们看到关系是恢复了，但是关系恢复的前提是需要有悔改，这是关于救恩，我们说救赎论的啊，所以悔改是关系恢复的前提条件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些神学的一些含义啊。那么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把它归纳一下的话，那把所有的内容都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我们来概括一下，大家看是不是比较全面，就是首先是借着摩西，中保摩西的代求啊，神宣告他的圣名，重申他的诫命，并且在公义和慈爱和公义当中重新立约，并且是神彰显与神同在的荣光，不是摩西自己。所以这个整理的话，可能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关的内容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这一句话啊，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中心思想吧，来归纳起来。好了，那我们得到了今天经文的这样一个含义啊，我们从宽到窄，从粗到细，慢慢看到最后得出中心思想这一点。这个的话呢，我们这个做的过程就是努力要把经文要对我们说的话要找出来，这就是我们查经也好，研经也好，要去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圣经本身要对我们说的话客观的意思要找出来，这是我们查经的目的，研经的目的啊，就是我们查经最不能够的就是先入为主，不能把我们的思想带入到经文本身，我们要从客观的文本能够找出作者本身他想说的话，这个是我们努力要去做的。可能我们的恩赐有限，能力有限，水平有限，我们总结的东西的话不一定那么准确或者那么贴切，但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应该是始终不变的，就是圣经本身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或者说圣灵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什么话，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研经也好，查经也好要去做的，然后得到了这个意思再去应用啊，这就是我们去要训练的一个功夫啊，这就是我们关于今天经文的部分。那好，那我们现在关于应用，那我们在找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把经文的这样一个经文的这个中心思想直接拿来用，因为这是我们前面的中心思想是经文本身的意思，那么它要拿到和我们自己生命中来应用的话，我们中间必须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经文它本身它的经文本身的意思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人有什么相关性，就是要把遥远的那个经文的含义要过渡到我们今天的人身上来，这个中间的跨越是需要有一个相关性的，这个相关性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找不好或者找不到，你这个应用会非常的牵强或者非常的不自然啊。那么特别是我们要去带领弟兄姊妹去查经应用，查经也好，我们自己要去分享去讲道也好，那这个相关性的寻找是要花功夫的，每一个经文它的这个特点不一样，那么去找这个相关性的手法它的技巧也可能有点不一样，那么我介绍过几种啊相关性的寻找方法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的话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 我们要找到它的要解啊。那么今天的经文三十四章的六到七节，不仅它是我们今天这一章的要解，而且它是整本圣经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那就没有比这个更闪亮的经文了。那这个经文它是今天整个这个段意思当中的一个很突出的亮点。那它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公义的属性呢，它必须合一达成，就说不是孤立的达成的，它是要合一达成的，就两个都要兼顾，又要有公义又有慈爱。那这样达成的话，那怎么才能达成呢？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我们找到的一个相关性，那就把今天经文神的慈爱和公义的这个属性就引向了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去应用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过渡啊。那最后我们的应用如果能够导向基督，这是非最好的。如果是讲道，那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也是好的啊。那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就我们就是从这个要节就导出了它引向了这个基督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相关性。那我们这个相关性我们要透过有关的经文来印证它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印证呢？那多了去了，那很多了。那你看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啊，我们只说道，那个约翰福音的一章里面说道成了肉身，道就是耶稣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由基督来的。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公义，对吧？它是神的公义的另外一种表达。那么恩典呢？恩典是神慈爱的一种表达，恩典是神给不配得人的不配得的人的慈爱，那叫恩典，这个就是恩典。那这两者在一起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嘛，对吧？所以基督来又有恩典又有真理，充充满满，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神他是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么要彰显他的义，要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要这样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恩典和他的真理，他最后要达成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公义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有关的经文。第三个的话呢，就他是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工作的呢？那么第三节经文的话就印证了，就来证明神是怎么去完成这个工作的，使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和慈爱怎么达成这个合一的，就是神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在我们里面来成为他成为神的义。就是是怎么达成呢？无罪的就使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人，就是耶稣来替代了我们成就他的义，这就是他实现这个达成的方法。然后最后是什么呢？就是慈爱和诚实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就是让我们去看到圣经神在这样一个达成过程中他是如何去达成的。那这样就让我们可以能够通过今天的经文，它再加上有关经文的这样一个支持，能够慢慢的就形成了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我们怎么来应用呢？就是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在耶稣身上达成合一的，对吧？那么并且因着信啊，把基督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应当活出彰显神慈爱和公义的生命性情。那神把你看这个过渡啊，就神把他的慈爱和公义赐给了基督，不，透过基督达成了合一，那么又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把基督又赐给我们，那么我们里面有基督，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去活出神那种彰显神慈爱和公义的生命性情啊。这就是我们能够得出的应用，对不对？那么就把神的属性透过基督变成了我们的生命性情，这就是我们的应用，对不对？你看大家去比对这两张 PPT 中间，一个是中心思想，一个是对我们的应用，这个中间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中间这个过渡。这个过渡的话是需要有 一些研究，有一些自然的，这就有些这样一个技巧的，它不是硬搬过来的啊。那么就把神的慈爱透过基督，慈爱公义透过基督变成了我们的，我们应该去活出这个慈爱和公义，这就是对我们的应用了。好了，那这个我们今天呢经文的话呢，我就这个为大家我整理了几个有关的这个参考问题，也是供大家讨论分享的时候用。就是说从我们这个主业是为我们做的工作这个本身来看的话，神的公义慈爱已经达成了，那么既然神已经在我们的身上达成了，我作为基督徒我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这个如何来影响我现在在神面前的心态？很多的弟兄姊妹还不确定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坦然无惧呢，是恐惧战惊呢，对吧？这个就取决于我们对神这个救恩的理解了啊，这个和神的公义和慈爱它是如何达成的这个理解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如果我们知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得胜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在生活伦理当中的应用，我们做父母这是伦理的应用，那么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父母我们如何把握好慈爱和公义的这个平衡，你有养孩子又要讲公义又要讲慈爱，对吧？这是我们伦理的应用。还有一个生活的应用呢，就是别人冒犯的时候，冒犯我的时候，我们如何又要坚持真理又能够挽回关系，就是不要使关系破裂，这个中间又要有真理又要有恩典，对吧？所以这些呢可以作为我们应用的一个参考，我们分享的一个参考问题啊。那好了，那我今天呢我就分享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来结束好吗？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看到你啊，这个出埃及记34章这里面丰富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你真的是慈爱公义的神啊，你也真的是有赦免有饶恕的神。当我们去向你谦卑悔改的时候，你一定会按照你的信实啊，你的慈爱来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里面。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真的是充满信心，大有盼望啊！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悖逆，你尚且饶恕他们。我们真的是也靠着耶稣基督啊，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有随时的帮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在你面前敬虔度日，求神来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够活出你慈爱公义的生命性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